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六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这里说到审判者，就是神必坐着行审判，让我们想起启示录第四第五章，就描述到神坐在天堂的宝座上，神坐在宝座上和羔羊一起要施行审判，以及神所造的众天使也一同来呼应，就是要终止兽的权柄。天使齐声欢呼，要终止兽的权柄，并且要审判兽。那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神的审判必定会到来，这个审判要从大灾难时期就开始的，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这个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听众朋友可以回去看。接着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六节以后，那时外邦人的时期就会结束了。外邦人的时期是指从尼布加内撒王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段时间。我们看七章二十七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听众朋友，这里提到永恒的国度，第一次就会出现在千禧年的时间，就然后就直到永永远远。继续看二十八节，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这里说到但以理还没有把这意象的内容说出去，因为这是属于末世的一个意象，但是这些意象却困扰着但以理的心，在他的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使但以理他的想法改变了。这对但以理来说只是一个新思维。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读这个预言书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好奇啊，满足我们个人的好奇心，或者增加一些圣经知识。我们需要祷告，在神面前祷告，要谨慎的好好的研究读关于预言书的经文，这样我们自己的灵命才会增长。这是对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但以理书第八章的意象，当时是意象，也是预言，但是我们知道第八章有些事情已经应验了，所以在但以理书当中是意象当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只公绵羊，长了两个无比大的一个大角，还有一只公山羊也长了一个角。那这个意象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历史上就是讲圣经里面第二和第三帝国，第二大帝国、第三大帝国之间的冲突，就是明显的这个冲突是发生在东方的帝国跟西方的帝国，可以说明是亚洲跟欧洲之间的战争发生了。这个就是指马代波斯帝国和希腊的马其顿帝国之间的对立。那么这个意象就出现了，在这意象当中出现了一个小角，那这个小角已经在这个叙利亚啊，这个安提阿古这个人的身上应验了啊，这个叙利亚安提阿古伊比凡尼的身上应验了这个小角啊，以后我们慢慢再解释。那么这个小角是犹太人当中的，是迫害犹太人当中一个最严厉的一个迫害者，安提阿哥伊比法尼这个人 就是称为他被称为犹太人历史当中的尼罗王。说呢，这个人是很残酷啊，犹太人的这个逼迫者。我们也特别留意啊，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以及从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开始，第二章的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二十八节，记得但以理书这段经文是用亚兰文写成的。就但以理书第二章四节，一直到第七章二十八节是用亚兰文写的。亚兰文是叙利亚国的他们的母语。那么这四个大帝国啊，我们看到这四个大帝国，这是他们当时的通用的语言。从但以理书第八章开始，又用希伯来文来书写。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八章的第一节：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注意这些经文，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伯沙撒作王第三年。伯沙撒是巴比伦国的最后的一个王，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异象，就是在伯沙撒王作王第一年所看见的。因此这两个异象都是在巴比伦帝国快要亡国之前所看见的啊，一共这两个异象。现在我们来看第二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南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这个时候但以理发现他自己怎么会在苏珊城当中。苏珊城啊，是马代波斯国的首都，马代波斯是第二国啊。说到在城中是指什么？就是靠在城里面。乌来河是流经苏珊的，名叫另外一个名叫做可汗河。在这个意象的背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苏珊，而不是在巴比伦。因为在这里的意象跟第二第三大帝国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意象当中所预言的事情，在两百年内这个事情就应验了。我们来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三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注意这个经文说到有双脚的公绵羊。那么说到这个公绵羊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马代波斯帝国，在第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了。更高的是后长的，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脚是指马代国，是说明是马代国先出现。当时马代国的将军先灭了巴比伦国之后，后来又有波斯王，他的权势胜过马代，所以控制了整个的大帝国。那么就这个时候已经把马代波斯帝国推向了最高峰。因此就所以才说到这个公绵羊，这异象的公绵羊有两个角，而且是后面的那个角更突出更强，就象征着马代波斯国里面波斯人他的权力比那个马代人更高。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四节，八章四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个经文啊，注意：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哎，为什么没有说往东抵触呢？因为波斯帝国已经在东方，所以就不需要再往东移动了。波斯帝国本来就在东方，不然的话如果他继续往东方走的话，就会走到东方的印度以及中国了。可是他们是往西方其他的地方延伸。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熊就是代表波斯帝国，他们已经征服了别国家。我们继续看，回到第八章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听众朋友注意这个八章五节，当但以理对公绵羊的权力跟能力感觉到很惊奇，这个时候却从西方 来了一只公山羊，这只公山羊移动的速度很快，头上呢长出了一个很突出的角。这个公山羊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在二十一节是代表希腊啊，象征着亚历山大帝。那么这个时候，波斯王所统治下的这个国家，本来他打算要往西移动，但是这个时候从西方出现了一只公山羊，而且这个公山羊它的移动的速度很快，脚步沾尘，什么意思呢？也说这和四个翅膀的豹很相似，就是这里这个经文就暗示亚历山大帝他很快的能够调动他的军队。我们继续来看，请看但以理书八章六七两节，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双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的手。听众朋友，这什么意思呢？这两节经文，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这个就是说，公山羊带着愤怒憎恨的心要摧毁对方，就是讲到波斯王，他是波斯帝国最后的一位君主，他本来计划要想去进攻欧洲的，就是进攻欧洲的希腊地方。那么他已经调动了30万大军，包括他们这大军的家属，但是他不知道希腊的军队非常聪明，没有去迎战他，反而他们在温泉关那个地方等待波斯军的军队到来。那么温泉关是一个隘口关口啊，一个很狭窄的关口，没有办法容纳大批的军队通过。那么那个时候，所以希腊军队等于是一个就可以抵挡10个马代波斯的联军。那么我们知道希腊军队受过好的训练，很有纪律，于是希腊军就在温泉关把波斯大军打败了。那么这个时候后来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波斯王他的有300艘船舰又被暴风雨摧毁了。当这个消息传来之后，他就知道这次波斯人已经没有办法能够胜过亚历山大大帝。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西方已经兴起了一个年轻的将军，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死的时候才32岁，那么他是一位军事天才，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很快速的调动他的部队，速度之快没有能够比。我们继续来看8章8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4个非常的脚来。这里说到经文说到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怎么会折断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人的力量不可能折断那个大脚的。据说是说到意思是说，亚历山大掌大权的时候，统治世界的时候，就传说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曾经说世界再没有地方可以让他去征服了，因为他当时已经征服了所谓当时的全世界。可是他又想要进行他伟大的计划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他居然整夜的在喝酒，结果因为发高烧，他就在主前323年就死在巴比伦，年纪才32岁。就是讲，就是经文所说的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就是讲到亚历山大大帝死了。我们知道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马其顿这3个帝国，为什么他们后来这个国家本来都是强国，巴比伦也是强国，马代波斯也是强国，希腊、马其顿也是强的帝国，这3个帝国都是因为什么花天酒地，因为放纵喝酒的缘故而败亡的。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认清一个历史的事实，酒精会使国家败亡的。今天我们看见电视媒体上有许多的酒醉驾车造成意外的事情很多，好像一年比一天加增，常常因为喝酒的缘故造成家破人亡。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读这段圣经也给我们一个警讯，连亚历山大大帝，他也这个国家也是因为酗酒而败落的。那么他不晓得何时已经变成一个被酒所控制的人，他怎么能够，就算他能够征服了曾经征服过世界，但是他却不能够管理自己，就喝酒喝死掉的。现在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八章八节的下半，又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就是说到这个意思是，当亚历山大过世的时候，他的国家就分裂成四个，有四个他的部下把他国家分裂成四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分裂的。所以这四个将军分别有的是控制欧洲的部分有的控制小亚细亚的部分有的控制帝国的东部埃及部分等等，北非等等。那继续，现在我们来看第八章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强大。这里注意讲到荣美之地是指哪里的，就是指以色列。这一章的经文小角，记得第八章的小角跟第七章所描述的小角不是一样的，第七章的小角是讲到第四个兽的兴起，那么这一章讲的小角就是第三的国所长出来的。所以特别听众朋友要注意，第七章的小角是在未来才会出现，那么第八章的小角就指什么，就指来自叙利亚的那个人，一个暴君伊比法尼安提亚哥，这个人这个王是非常他是一个狂人，他几乎是疯狂的。他曾经在主前175年他就安提阿哥王他就是曾经攻陷了耶路撒冷。当时他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他内心这个安提阿哥利比法尼王，他心里很仇恨犹太人，所以他想彻底的消灭犹太人。他做了一些很残暴的事情，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居然把在圣殿里面设置了一个偶像。那么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所预言的，但以理所预言的行毁坏可憎的。那么这个王是他把后来他不但在殿里面设置的偶像，他还把猪的排泄物倒在圣殿里面的圣器上面这个王是非常非常邪恶的。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节，他渐渐成为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但以理书八章十节我们知道许多解经家认为这节经文很难解释，那么我认为这节经文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文解释，就是说到这个安提阿哥这个叙利亚王，他胆敢向神的权威来挑战，并且这个王，这个安提阿哥王伊比法尼安提阿哥王，他竟然他去掳掠了耶路撒冷，并且在毁坏圣殿，在圣殿里面做了一些邪恶的事情。那么听众朋友，这是特别说到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看有时在打仗的时候其实这场战争不是只是外面在流血战争而已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可以说天使跟魔鬼都参与了这场的征战，因为这个王，这个安提阿哥王在圣殿里面行毁坏可憎的事情，把圣器把排泄物倒在圣器上，在圣殿里面安置了一个偶像，所以显出这些很多的暴行当中有魔鬼的恶势力在其中。听众朋友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看见魔鬼参与在许多那些很邪恶的事情，看见魔鬼邪恶的力量也在其中。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八章十一节， 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我们看到这个安提阿哥，叙利亚安提阿哥，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认为自己就是偶像的化身，那么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头衔叫做伊比法尼，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神的彰显的意思，他等于把自己看成是王的啊，是非常邪恶这个王。继续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啊！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会想说，为什么在这个八章但以理书八章一节啊，说会这样讲呢？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悲惨的事情？但是听众朋友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神自己的应许，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个小角，他才能够在这段期间在历史上任意而行，压迫神的百姓啊，百姓在这个王的手中受了许多的苦，任意而行，而且他还是无不顺利。那么我们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美意在当中，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遇到人生的苦难，特别遇到不测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神面前，知道这是神所许可的，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们继续回到但以理书第八章十三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君礼践踏的意象要几时才应验呢？那么圣者这里意思的解释就是圣洁的天使，是指圣洁的天使，就讲神所造的天使。那么这里提到亵渎圣殿，那这里指什么呢？亵渎圣殿这里特别就是施行毁坏的罪过，就是指那些外邦人啊，外邦的军队亵渎在圣殿里面亵渎圣殿。那么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那么这个特别提到2300日啊，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按字面上的解释的话，2300日就会说这个事情的发生在6-7年之间，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主后174年左右，就是那个叙利亚那个很邪恶的王安提阿哥的王朝的时代，他所进行的残暴啊，那个时代啊，就是讲这个时候主后170年。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后来犹大人有一个祭司名叫亚加比，他的外号亚加比的外号犹大祭司外号叫做铁锤，后来他就等于起义革命起来，革命将安提阿哥的王朝的军队把他从圣殿当中把他赶走，把他赶出以色列的地方。那么后来啊，圣殿就得到了洁净，他们就把圣殿啊，受污染的圣殿重新把它再次的洁净之后，就把圣殿再一次把殿献给神。这一次由马加比这个祭司所带起的一个把叙利亚军队赶出耶路撒冷啊，他们成为一个点灯节，就是一个光点灯光的一个节日。特别在约翰福音，我要引用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这样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这个节日啊，有修殿节，这个是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所庆祝的一个节日啊，叫做点灯节。到现在为止，犹太人仍然啊，他们啊继续遵守这个节日，可是在旧约却没有提到这个节日，因为这个节日是发生在两约啊，两约就是旧约新约 的时间所设立的。那最后盼望听众朋友，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也许我们读过的时候有些很难解释的经文啊，那我们有耐心的慢慢的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对啊圣经但以理书所说的预言越来越明白，跟一些历史啊能够配合起来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